君乖乖雨伞，君来统领的我从唐古今到永恒，漫游都怪你，国都权柄踏空窗，荣耀尊贵归于神，全地呼应众扬声，从山巅至高之处，漫游传颂你。赞颂声唱中未停，一心歌颂，一意跟从，一生都献诸敬重唯一的你，骨失枯骨，敬仰尊崇。荣耀传颂万世君王，荣耀尊贵归于神，全地呼应众扬声，从山巅至高之处，漫游传颂你。赞颂声唱中未停，一心歌颂，一意跟从，一生都献诸敬重唯一的你，屈膝俯奉，敬仰尊崇，永要传颂万世君王，荣耀尊贵归于神，权力统领地和海，从亘古直到永恒，万有都归你，国度权柄踏穹苍。从山巅至高之处，漫游传颂你，赞颂声唱中未停，赞颂声唱中未停，赞颂声唱中未停。
你又保守我哋平安经过咗一个礼拜，今日主你又带领我哋能够翻到主你嘅家中，一齐嚟到赞美主你，一齐嚟到聆听主你嘅话语。主啊，求主你挪开我哋心中一切嘅杂念，使我哋能够有专心嚟到仰望你、依靠你、聆听你主你嘅话语。我哋嘅恭敬将以下时间交喺主你嘅手中，求主亲自嘅带领。从此之中，恭敬拜上，咁简短祷告，奉救救主稣名求，阿门。各位请坐，我哋唱以下首跟随后主。
跟随耶稣，指望耶稣引导我，必跟随。 吹火柱就高山或平地，我宁上愿与主亲近，近主抱你，他必令我安然奔跑，主充至敬礼，直就到我救主所应许福地，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不论往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指望耶稣引导我，必跟随主。
继续向前。
主大爱激励我向前行， 生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到此为止，将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多谢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欢迎在来到教会大堂敬拜的弟兄姊妹，也都欢迎在网上敬拜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大家在不同的地方，让我们大家先做一个听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给我们可以用诗歌来敬拜你，多谢你在诗歌的里面将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主啊，让我们的心灵里面充满着赞美的灵，赞美的祭献上给你，愿你悦纳，愿你心里面欢喜。我们这个时候要主啊，都求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的心去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讲的不足，听的人更加需要主你自己的圣灵，自己 在他们的心里面动工。主啊，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领受你自己话语的帮助。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在前几次的讲道里面呢，我们提到一个得胜的人应该追求一种忠心的侍奉神。这个信了主很多年很多年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那我们也应该去追求一种侍奉的能力。因为神的确是跟我们说，凡是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圣灵其实是给了我们恩赐的。除了这个之外，被圣灵充满，我们领受了一个内在的生命，这个内在的生命是什么？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新生命。还有一个外在的一种能力，就是恩赐才能的那种的发挥。这个在圣经里面是讲得非常的清楚的。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去思考一件事，就是得胜的人不单只是侍奉工作方面我们要操练忠心，我们要更加要在生命方面去操练我们里面的那个的品格。那让我们的生命的品格是越来越像谁呢？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圣经里面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都有这样教导的，是吗？那这里保罗这样讲，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请你注意，这里出现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就是要神所拣选的人，其实就是要他们去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们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看见在得胜的人的那个神学的思想里面，教导里面是很清楚看见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这个生命之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忠心的服侍，带着能力去服侍的时候，其实是叫我们在将来是得荣耀的。那第十八节讲什么？刚才我们看见在罗马书，他说什么呢？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这里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到底是得什么益处呢？到底是得什么益处呢？其实在第三十节就讲了，是吧？刚才我讲了，就是得荣耀。那益处是什么？就是使我们可以得到荣耀。弟兄姊妹，我们被神呼召，我们信了耶稣，是吧？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又被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神要我们得荣耀。而得荣耀的方法是什么？我们怎样可以在神的面前，就好像我们前面第一堂第二道说，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人。因为在启示录说，有一天我们这些被呼召信耶稣跟随他侍奉他的人，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人。而得胜的人是什么？那个荣耀是什么？就是我们以神与耶稣基督同坐在宝座上，去管理那个新天新地，是吗？今天我们讲的时候，那这个荣耀要得这个荣耀的方法是什么呢？很明显的，在这成段的经文出现了什么？效法他的儿子，就是效法基督。所以这样讲，对于爱神的人来讲，生命中发生任何的事情，都是在那里塑造我们，磨练我们，或者是雕塑我们的生命。这些的磨练，这些的雕塑，最终的目的就是好像就什么？就要我们好像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样。效法基督就是一个得胜的人整个生命追求的中心的目标。学习基督就是什么？就是活出基督。要活出基督，就要效法基督。这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得胜的人。我们除了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给我们的那种恩赐能力，但同时我们怎样可以去得到这个这样的荣耀？就是去效法基督。弟兄姊妹，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当我们说我们要效法基督的人，我们讲到效法基督的时候，让我们再看另一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下一个 slide 麻烦。是吗？ OK， yeah。 OK， 是有了。啊，第一节目就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这里保罗就讲了一个比喻，他用一个比喻讲到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赛跑的人。他说什么呢？二十四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倒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二十五节，凡搞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们奔跑不像没定仗的，我们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们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全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讲到什么？什么叫效法基督呢？提到一样东西，弟兄姊妹，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用一个赛跑作为一个比喻。他说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赛跑，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这个奖赏就是什么？得到冠冕，就是将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新天新地的角度里面， 以耶稣主耶稣基督掌王权治理神的角度，保罗形容神的儿女们，大家就好像什么，我们大家都好像在那里赛跑。但是圣经有提醒，在天国里面有些基督徒只是什么，紧紧得救，因为他们信了耶稣，在地上在世上的时候，他们没有去追求效法基督的榜样。但是有一种基督徒是什么，却是愿意一生努力的去追求学习基督的榜样，顺服基督的教导吩咐。他一生中生命中所追求的方向目标就是什么，学习基督。他们又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亦都好像这里所说的，亦都是一个得奖赏的人。但是得胜的人要在学习效法基督的这件事上去操练，他要操练到成功好像基督一样，他就需要怎样，他就要都要操练自己。第二十五节讲得很清楚，是吧？第二十五节说什么，凡教力增胜的注视都有什么，都有节制，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来到第二十七节说什么呢，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我们要得到不能坏的冠冕，就要什么，就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如果得胜的人要在世上可以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生命，其实最关键的在这句说话里面就讲到什么，其实是讲到我们可以舍己，可以舍己，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其实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舍己在保罗的成果，在保罗在学习基督的这件事上，其实他不断地提出这个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个这样的耶稣身上看见的榜样。我们都知道己这个字，己这个问题，这个老我，这个自我，其实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来的，是吗？我们人最大的敌人不是魔鬼，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是自我。我们从创世纪我们就看见一件事，人类的自我是我们产生罪性的那个源头来的。圣经有没有讲过这句说话？有。圣经说什么？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因为人类选择，在创世纪很明显的看见，亚当人的始祖亚当是选择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一切的真理、是非对错、一切的道德的标准是什么？是以人为中心，是以人为本，是人以为自己可以取代神那个至高的权威地位和他统治管理。结果是人的罪性带来罪行，再带来天灾人祸。其实更悲惨的，圣经给我们看见是什么？人类要面对公义的神一个很严厉的审判，在里面永远在火湖的地狱的里面去受痛苦的。因此圣经是清楚告诉我们基督徒，要把这个自己，这个自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信主的人里面有两个我，是吗？我们常常都这样讲，是吗？我们里面有两个我，一个是旧我，一个是新我。旧我就是什么？旧我就是以我为中心咯。新我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以基督为中心咯。所以这个在创世纪，今天我们看见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要面对，在我们追求得胜的这个路上，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什么？就是其实耶稣基督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这样的榜样，这个这样的在他一生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舍己的那个这样的榜样。其实弟兄姊妹，耶稣要我们去学习他的这个榜样，效法他这个榜样。有一次耶稣向门徒讲他一生的使命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当你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之前，耶稣讲到一段，那一段是什么？他表达了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什么呢？我的一生的使命是什么？他说没几耐我就要被长老被、 当时的长老或者文士迫害我三日后，什么就要从死里复活这件事。他说他要受害。那这件事讲完了之后，就来到这一段这段经文了，弟兄姊妹，就在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彼得听完之后，彼得说什么？彼得就拉住他劝他说，圣经说什么呢？彼得就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就对着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彼得可能是出于一种好心，他劝耶稣，你不要上十字架啦，老师，不要去上十字架，受那种痛苦啦，牺牲生命来救赎人类，你不需要。但耶稣是用一个很严厉的去责备他。耶稣责备他什么？魔鬼是利用彼得的好心来拦阻耶稣要完成救赎的工作。这件事很明显的，我们中国人当中最常听到这个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彼得是用好心做坏事。在表面上，是吧？我们朋友之间，如果你知道，他去做那样东西，你还去那个地方做事，你还要受苦，不好了，算了，不要做了，是吧？使乜咁辛苦啊？通常我哋人情中、人性里边都会咁样去咁样讲，但你发觉耶稣系直接嘅去提醒彼得，彼得啊，你要舍己，你要体贴神嘅心意。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嘅意思系跟从佢就要舍己，跟从佢就要舍己。这个远远跟我们信耶稣的人，很多时候信徒，信了耶稣可以上天堂，又加深的给我们去理解，什么叫信耶稣，什么叫跟从他呢？你信耶稣你就要跟从他，你跟从他，你在这个地上你就要学他一样，就要舍己，好像他一样。耶稣放低一个自我中心，他学习以天父为中心，而且他言语是为此而受苦的。弟兄姊妹，你顺服神的旨意，你以神为中心，你仍然会受苦的，会吃亏的，好像耶稣一样，你会受尽屈辱，你会受尽迫害，甚至你会牺牲失去生命的。但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他应许什么？为他失去生命的人就必得着生命，这个是的，在后面讲得很清楚。因此弟兄姊妹，舍己就是放弃满足自我利益的那个权力，去满足神的心意，去体贴神的心意，不是体贴人的意思。基督徒，我们可能我们可以很熟悉圣经，我们有很多的神学的知识，圣经里面，但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我们拥有这些所有的知识之后，最重要的一样是什么？但我们言言言语为神舍己呢？耶稣是真理的本身，是吗？他说我是真理嘛，他是真理的本身。我们都不是真理我们不是真理的本身，他还是什么？他说他是生命的源头，是唯一通向天父的那条道路。所以他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他一生的使命就是什么？耶稣在地上一生的使命是什么？舍己，完成天父交托给他救赎人类的工作。难道今天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还不愿意学习放下自己，好像他这样一样，做一个真正追求得胜的人吗？他给我们设立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耶稣的身上实在有太多东西是我们值得去向他学习的。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常常去操练舍己的这个功课呢？ 或者现在你的处境，哎呀，牧师，我现在的处境就是什么？我就在那里学习舍己。有些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啊，我听过一个这样的见证，啊，这个见证是 很感动的。在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她刚刚信主之后，她信了主的姊妹，她留下一个很令人十分感动的一个的见证来的。啊，这个的张姊妹，她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的女人，啊，是一个乡下的地方，啊，她又不是受没什么受，她不是没有受知识的，她是有知识的，啊。啊，她很传统，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个，上夫教子，啊，应该是上夫教子的一个女人。啊，她丈夫是一个军人，啊，这个丈夫是一个军人，她是一个很传统又很大男人主义的中国人来的，okay？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家的里面，就，啊，先生通常呢一讲说话呢，啊，全家人老婆呢仔女全部都不出声了，啊，就是那种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啊，张姊妹是在有一次呢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街市那边做个人报道的时候，就在那边信了耶稣的，啊，人家派单张给他跟他传福音，他信了耶稣。啊，后来跟着呢他就教会的弟兄姊妹去跟进他，他就来教会开始参加一些的聚会了。长话短说，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不讲，其实是一个很长的见证来的。就讲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他开始信主的时候，他开始去参加查经班，好像我们通常在教会见到很多的，啊，来我们教会信主的那些的弟兄姊妹团契查经班。有一次在聚会的里面，聚会的时候其实有弟兄姊妹发觉他手臂有个什么，有淤青，okay？ 有淤青。别人有问他，哎，咩事啊？你啊，系咪跌亲啊？咩？佢都话啊，冇事冇事冇事冇事啊。后来发觉咧，佢手臂上嘅淤青咧，又越嚟越多。OK， 嗱，后来经过关心佢嘅弟兄姊妹问候佢，啊，私底下问候佢，原来咧佢老公打佢，佢老公打佢，点解打佢？以前冇噶，系因为佢信咗耶稣，佢打佢。因为他是很传统的中国人来的嘛，是吧？就像我们常常说，哦，信耶稣，啊，你是什么从羊眉外，是吧？我们不信这些羊教就打他。那是丈夫责问他的时候，你选择耶稣或者选择老公，他说什么？他说我爱你，但是我更加爱耶稣。啊，先生更加有，是吧？因为哇，他还会用好像很智慧，我不能回答他，我爱你的，但我更加爱耶稣。哇，还打他，毒打他，因为他顶嘴嘛，是吧？他顶他嘛， OK， 就打他。因为耶稣说什么？他说他解释跟他老公，我为什么爱耶稣？因为耶稣是神的仔，他爱世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罪死在十字架，我的罪赦免，我死了我的罪被赦免了，他拯救我，给我永生，啊，耶稣是，啊，是那条路来的，是那个道理，是那个生命来的。他丈夫越听越生气，就打他，就这样了。嗱，呢件事冇停止噶，唔系一次嘅咋？佢先生知道佢信咗耶稣之后咧，呢件事不断嘅发生噶，其实。但系呢个姊妹每一次翻到教会里边，弟兄姊妹睇见佢咁样嘅时候，喺佢团契嘅里边，佢只系同嗰个姊妹提过呢样嘢，佢从来冇喺其他面前咩啊，系投诉或者系埋怨嘅先生。啊，嗱。关心的姊妹当然跟你说，如果是我都会做，但劝你去报警，啊，你要报警，啊，是吗？如果是我们，你要报警，啊，但他怎样回答他呢？他说家丑不外扬，加上他认为 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信了姊妹多久，他问了，他明白，他认为他丈夫是不明白耶稣的爱。那个请求啊，他请求关心他的姊妹为他丈夫得救这件事来祷告。那丈夫强烈反对他信耶稣这件事，变得严重了，甚至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他老公去到他参加教会聚会的地方，入到去聚会里面就扯住他的头发，拉他出去，强拉他回家。不过弟兄姊妹，这个张姊妹刚刚说啊，她对她老公的态度始终是无怨无悔的。她给她先生都用言语的暴力对待又好，肢体暴力虐待又好， 她仍然回到家，她作为一个妻子，她预备好三餐给她这个老公，而且她将家整到干干净净。那过了一段的时间，过一段时间，老公对待她没有太大的改变，仍然是言语的暴力，仍然是肢体上的暴力。那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位张姊妹她的被诊断她患了肺癌的末期，没多久她就回到天家了，就回到天家。那这个顽固的先生呢，他始终用什么呢？就用佛教的仪式为张姊妹举行悼念，他不让教会参与这件事。 OK， 那教会也不什么了，就在追溯在悼念的这个追溯陈姊妹生平的时候，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教会弟兄姊妹非常了解他的情况，其实是很关心这位张姊妹的，就在参加他的追思礼拜。在就算佛教里面都会有人上台去追溯他的时候，有姊妹就上台就去讲这一位张姊妹信主的这个生命的见证。所以为什么人来后来人知道这些事，很多人听到这个见证，就在这个时候，在台下的丈夫呢，后来他正发现一件事，原来他太太是多爱他，是多爱他，每一次的责骂，这个姊妹说她没一次，她没一句话是顶撞过她的老公。每一次的毒打，这个老婆，这个张姐妹，没用暴力，没用暴力的去相对她，去对待她的老公，以牙还牙，她没有。为什么？她说我老公不明白耶稣的爱。她说她常常请教会的姊妹为她老公得救这件事来祷告。老公在台下听见的时候，越听的时候，很奇妙，他老公流着眼泪。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张姊妹这件事，其实他常常去祈求神给他一种力量，在他先生的面前，他可以放低他自己，让丈夫可以看见耶稣这个舍命拯救人的大爱。他常常做一个祷告是什么？上帝，让我越小，你在我的身上越大，因为我要我老公看见耶稣就在我的身上，耶稣的爱就在我的身上。丈夫听见别人这样讲述他自己的妻子怎样放低自己去舍己而且受苦的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被感动，而且在那里痛苦的在那里流着眼泪。好感谢主，后来他的先生张姊妹的丈夫信了主，他信了主。每一次他讲他自己为什么会信主的时候，他一定会讲什么？是我的太太为我舍己的见证。舍己的人就是什么？就是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为什么要做一个德性？为什么我们做一个德性的人，我们就要舍己呢？弟兄姊妹，为什么呢？你从一个张姊妹的身上，你看见这个真是一个德性的人，他显露出的那个表面上在先生的面前，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每一次他先生打他的时候，或者用很暴力的言语骂他的时候，很侮辱性的言语骂他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放低自己。你看见一样东西，弟兄姊妹，看来的是好像很软弱，是吧？但是实际上你看见他是德性的，因为最后什么？他老公最后什么？被神得着。他老公从一个反对基督的人到最后什么？是讲见证的时候一定会讲到什么？基督的舍己。弟兄姊妹，为什么德性的人要舍己呢？你想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觉得无论我发觉我自己的家庭又好，或者这个社会又好， 因为一切的社会、家庭、教会，甚至是我们个人的问题的源头是什么？弟兄姊妹，就是从我们己这个败坏而产生出来的嘛，是不是？是我这个己的败坏产生出来的嘛。我们为什么要舍己呢？为什么一个做一个德性的人就要舍己呢？因为一切的社会、家庭、教会，甚至个人的问题的源头，是从我们这个己的败坏而产生出来的。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件事？是自己的败坏来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他这样评论自己。这一句说话在我看保罗的思想里面，我最令我心里面很震撼的一件事。因为为什么讲这句话的时候的保罗，实在在他的身上已经可以说是受人敬重，而且是在他自己侍奉的工作上是大有功效的一个人。无论灵性的造诣或者是侍奉的成就，我们都可以说他已经是到一个什么地步，是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但他对着一个后生的一个传道人提摩太，他说什么呢？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他说什么？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是毒魁是吗？罪魁。那现代中文译本译成什么？我是罪人中最坏的一个。哎呀，中文译本说什么？我是罪人中最坏的一个。弟兄姊妹，保罗的这个灵性的造诣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他可以这样说什么？他甚至说过一句说话，他说你们要你们应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喂，哇，你敢不敢这样说啊？你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可以这样的给自己一个，你可以想象在那时候你听见他这样说的时候，他自己清楚知道我跟随基督的那个的榜样到的地步，我就好像一个小基督一样。但是他为什么愿意效法基督呢？弟兄姊妹，他为什么愿意效法基督呢？就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嘛。即使是受尽了所有，受尽了痛苦，他都愿意去牺牲一切，因为他真正认识己的问题。我这个保罗自己己的问题，他说什么？我是罪人中最坏的那一个。当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败坏的时候，他才能够被神来使用，他才能够做一个德性的人。当施洗约翰他认识，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大家都很熟悉施洗约翰，他认识到，他看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说过看啊，神的羔羊，他是人类的救主。之后他的门徒却很担心，是吧？有没有？他门徒很担心，担心什么？因为他门徒来到他面前，老师啊，有很多人跟从了耶稣，他接受了耶稣的洗礼。第一次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就说了一句极为感动的说话，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他说什么？他必兴旺，我必什么？衰微。不紧要的，不紧要的，让所有人去给耶稣受洗，让所有的人去跟从耶稣，他必兴旺，我必什么？衰微。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舍己一个最好的榜样。为什么我们要舍己？为什么我们要舍己？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 在生活里面，我们不断的生活当中，我们跟随神的过程里面，你会发觉到一个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哦，上帝要你去学习这个舍己的功课。为什么我们要舍己？因为当我们舍己的时候，基督就可以兴旺，基督就可以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来，基督就在我们的身上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别人就可以感受到看见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弟兄姊妹，别人睇唔到我哋身上有耶稣嘅生命，有耶稣嘅气质，点解呢？啊，有啲时候呢个好值得我自己去思考。我嘅师母，我嘅女儿，有冇睇见我身上有耶稣基督嗰种嘅气质呢？嗰种嘅生命呢？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己太大了，连我的师母、我的仔女都看不到耶稣在我的身上？耶稣的死记是怎样的呢？你知不知道，弟兄姊妹？用一句说话，耶稣的死记是怎样的，你知吗？耶稣的死记是什么？就是我死你活，是不是？有一句很简单的，耶稣的死就是我死，你们可以，你们罪人可以活。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发觉一件事，我要效法耶稣，就是什么？我死耶稣活，耶稣活出来在我生命的里面。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看见他的生命，他要我们学习舍己，好像这样。弟兄姊妹，你的主，我们相信的主，是不是给我们看见一个这样的，他一生的使命当中，他活出的是什么这样呢？就是我死，使你可以活。而且是什么？是永远的活，永远的享福。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不可以好多时候为了主的缘故，我舍己，我这个老我死了去吧，让别人可以看见耶稣在我的身上。第三是什么？我们怎样可以舍己啊，弟兄姊妹？啊，你怎样可以舍己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是提一样。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27节里面，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其实就教导我们怎样舍己了。怎样在一个赛跑的里面，你怎样可以去得胜啊？在这个整个过程的里面，不要说这个过程之前的里面，到当时赛跑里面，我们当中如果有参加过某一种的比赛的人，你就知道有一样东西是什么。你要赢得这一次赛跑前三名，你平时就要什么？日日去跑啊。我有参加过赛跑，很痛苦啊。因为为什么？每一次读完书的时候就要 做功课，但老师叫我什么？去跑。而且不是只是跑，是要计时去跑。每一次都要什么？都要比前一次更犀利。每一次就算没有犀利，你都要保持住那个什么？那个的那个的跑的那个率啊。有些时候你睡得不好，或者 你不够集中的时候，你都会跑得不好。弟兄姊妹，保罗就讲什么？他说第25节就很紧，就一个很关键。我们怎样舍己的话，凡交力增胜的诸事都有什么？节制。他说节制。啊，你想好节制。圣灵果子有没有节制啊？第几个啊？第九个，是吗？如果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人，我们就要舍己。我们如何舍己呢？就是凡事都要节制。弟兄姊妹，这个就给我们一个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锁匙了。这个都提醒我们。什么是节制，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原文来看，这个字来看，节制是什么？适可而止，不过分，而且有什么？有纪律， discipline， 有纪律，或者是什么？自我控制， self-control 之下，这个叫节制。那节制和禁止有什么不同？圣经有出现禁止，那节制和禁止有什么不同？禁止就是什么？针对那些你完全不可行的事，是不是？比如说罪啊，十戒啊，是吗？ 神所恨恶的事啊？在箴言第六章十六、十九节那里有讲到，神所恨恶的事有什么？有七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这个是禁止，但是节制呢？节制是针对那些你可以行的，太多了，其实，是吧？我们生活上有太多东西可以行的，但是呢，你不可以超过那个范围嘛。因为你超过了那个范围之后呢，你就开始什么？你就开始在你的生命里面构成你生命里面的那一种的软弱了。比如说饮食，饮食要节制啊，捱夜啊，不要每一天都捱夜啊。你知道常常捱夜的人啊，会不会带来什么问题？会的，弟兄姊妹，是吗？会带来问题的，花钱、休闲，甚至开玩笑都要节制的哦。工作、你学习、侍奉，很多东西我们都要节制的。你的情感和情绪要不要节制啊？喜怒哀乐，你有没有见过人叫什么情绪泛滥啊？有没有啊？你有没有见过人是情绪泛滥的？他没办法控制他自己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弟兄姊妹，凡事都要节制，都要学习节制这一件事，都要学习节制。比如说，比如说，我认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他自己认罪，在神的面前，他说一件事，他很喜欢种花，他很喜欢种花。当他开始懂得种兰花的时候，又开始看到他开花而开越多的时候，他每朝早呢，他就会什么呢？以前呢，他朝早起身就读圣经先，就读了圣经灵修了，他正做其他的事。自从他喜欢种兰花之后呢，他一朝早起身第一件事，你知道做什么？牙都没刷就去看他的兰花。弟兄姊妹，种花是不是一个好嗜好啊？是好东西来的，但是好东西有时都会做坏事。因为为什么？他慢慢发觉，他早晨过去几十年早晨灵修读经 的那个习惯，开始因为种花这件事他改变了，将他整个纪律的生活打乱了。后来有一次，他知道自己不对的，圣灵跟他说，你不要太过分啊，你啊，你过分啊，适可而止啊，咁啊，每一次，哎呀，好痛苦的，哎呀，唔可以睇住先啊，先刷牙灵修嘅时候，哎呀，个思想以前好集中嘅，而家咩咧？因为谂住淋个兰花，因为谂住兰花，谂住兰花。以前咧一灵修咧，哇，喺神嘅话语得着咧，祈祷啊，睇圣经可以睇一两个钟嘅，而家咧，半个钟冚啦，就走去睇啦。弟兄姊妹，得胜的人有些时候可以在一些看来好像很对的东西，其实什么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发觉，我对我的女儿，我都提醒师母，你都不要那么啰嗦，你知道吗？有些你吟她，你是为她好，是不是？是的，你要这样啊，这样啊，你要。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吟多都不好的。因为点解？以后佢从，佢以后唔会再同你讲任何嘢嘅。当佢愿意同你讲佢嘅软弱又好，佢做一啲嘢做错咗之后咧，如果你一不断嘅揞佢咧，一次就好咯。但系每一次你倾偈都用咁嘅方式嘅时候咧，佢就闩门。后来我学习一样嘢，以后佢讲所有佢唔好嘅，佢自己唔开心嘅经历，或者佢自己嘅嗰种软弱又好，或者佢自己错误嘅事嘅好。我看着他一笑，拍拍下他，不要紧啦，再来啦，再来啦，他就会继续跟我说。他甚至什么呢？他愿意跟我爸爸为我祈祷。夫妻之间都是这样，是吗？夫妻之间都是这样的。今早大家可能认识牧师一点，牧师是比较懂煮餸的。师母不是很懂煮，有没有听到？ 今朝早佢整嗰个 pancake， 我唔食得啦，因为我血糖嘅整个 pancake。你识唔识煎 pancake 啊？牧师边个唔识煎 pancake 啊？系嘛？佢沟咗个粉，佢整埋俾个女食。我话我唔食啦，我饮咗咖啡，我就走啦。佢整个女食嘅时候，佢整咗个炉，起咗个火。溝個粉你好簡單啫嘛，你咪將嗰個 pancake 倒落去嗰個咩啦，嗰個盤裏邊啦，係嘛？嗱，跟住咧佢就做咗一個動作，呢個動作咧識煮 pancake 嘅人係唔會做嘅動作係咩？用嗰個鏟去冚佢，壓佢啊！因為佢發起嚟啊嘛，你仲壓佢？我同佢講：，你唔好壓噶啦，你壓嗰單係食麵粉糕噶啦。我話，佢話。你唔好压啊！边度有人咁样煮 pancake 嘅咧？好难食噶嘛！你知道咩意思啊？你再讲落去咧，就嘈交噶咯。明白我意思吗？啊！有啲时候我做嘢好辛苦，或者佢做嘢辛苦，系嘛？翻到屋企有情绪，系嘛？有情绪，佢啊喺边一边牙一边牙一边牙一边牙。通常一边硬一边硬咩？做老公啊，又唔想听啦，系嘛？弟兄姊妹，你唔想听啊，佢越嬲啦。你做咩唔睇住我唔听啊？你发觉嘛？你都唔关心我，你都唔爱我啊！嗱，情绪泛滥啦，开始泛滥啦，系嘛？我成个气氛就咩啊？哇，难顶啦！弟兄姊妹，我学习咩啊？节制自己，放低我嘅 iPad。放低我睇嘅书，我睇住佢，我需要节制啊，我要忍耐噶。我睇住佢，听佢讲，我知道佢讲嘅嘢系过去都讲过嘅，几十年结婚系啊，我就真系睇住佢眼，我听佢讲。弟兄姊妹都要舍己，自我控制，呢个就系一个德性嘅人。神的儿女是一个得胜的人，我们要得胜，就不要去滥用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不要去滥用你的自由意志。我讲过舍举就是什么？耶稣的舍举给我们看见什么？就是我死你活。有很多时候舍己是为对方的益处的，不一定你得益处的，甚至有些时候你是亏损的，你是吃亏的，但是你是为了他的益处，这个叫爱嘛。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讲什么？这里有啊。加拉太书，得胜的人是不是滥用神给我们的自由？他说什么呢？你们蒙召要得自由，是吗？我们蒙召是我们得了自由，我们是在真理里面自由，我们不是在罪里面自由，是吗？但是我们在真理里面自由，只是不可将自由当作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啊。弟兄姊妹，这里说的放纵情欲不是指那种不好的，这里说的放纵情欲包括什么？就是你没有自我控制。跟着哥林多前书保罗又提什么？六章十二，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你凡事都可以行的，凡事都可以行的，但不一定有益处的。我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事，我总不受他的什么辖制。不要被他控制你，不要被他控制你。就好像我刚才说的牧师种花好不好？当然好了，我很羡慕那些种花人，我常跟你们说，是吧？因为为什么？我种亲都死的，但有些人越种越多，哇，那些果越种越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人真是妙手回春，回春啊，那花一斗那花就生的，为什么会这样？但我在北面淋水都死的，但总是不要受他的限制。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都为要荣耀神而行。如果这一件事是可以荣耀神的，我就舍己了，放低自己了。又怎么了？又怎么了？只要神的荣耀彰显，又怎么了？最后弟兄姊妹，舍己真的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放低自己的，你知道吗？不是的， 我们是靠着祷告，依靠圣灵给我们的力量去顺服神。你靠自己是没可能的，你靠自己你一定失败。罗马书八章五到八节，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住在你们心里，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你不再属这个肉体。但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样就是他有一个舍己的这个这样的生命的特质在他自己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被称为得胜的人，我们的生命中常常好像耶稣一样效法基督舍己，好像他这样饿死你活，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的仰望你，仰望你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地上不断的学习去做一个得胜的人。我们要得胜，我们更加要去效法耶稣基督你的生命。我们要去侍奉你，我们是要在生命里面是用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去侍奉，去服侍神，去服侍人。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在舍己这件事上，主耶稣你给我们看见，你死在十字架上，你甚至吩咐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你的十字架就是一个美好的榜样。主啊，虽然十字架在世俗的人不认识你的人的眼中，十字架是软弱的，是一个弱者的那个的形象标志在这里，但你告诉我们，你用人觉得最软弱的方法去拯救，彰显神的拯救的大能。主啊，我们更加要感谢你，你让我们这些人可以看见十字架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耶稣你得胜的能力就在十字架上。主啊，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一个从神而来属天的智慧，就是懂得放下自己去跟随你，去侍奉你。多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好吗？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肉体乃属圣灵。我们再一次，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罗马书第八章九节。等着让我们互相去勉励，用这个说话让我们常常记得，我们心灵的里面我们的是属圣灵的，我们不是属我们的肉体。报告事项呢，今天晏昼两点，两点应该对吧？四点，对不起弟兄姊妹，多谢你们，我又搞错了。今天晏昼四点有儿童主日学的节目，如果你的孩子想参加呢，请在教会网站里面去点击儿童主日学，是不是儿童主日学，这个应该是，你就可以一起参加活动。今天晏昼四点、okay？ 教会每一个礼拜五呢，这件事都在报告，我们礼拜五晚上七点到八点是有查经班的，我们都欢迎弟兄姊妹去参加。这个查经班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查经班。如果你真的想在神的话语一卷一卷的去更深的认识，查经班里面 有很好的资料，也都有很好的姊妹在那里带我们这个整个的查经班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下个礼拜我们有家庭团契，下个礼拜六有家庭团契，两点钟又是请弟兄姊妹参加。OK？好，祷告事项，我们今天的儿童主日祷告，我们求主的灵与老师儿童同在，让老师又好，儿童又好，他们的心被主的话语所建立，在主的话语里面去得着力量，为教会的查经班，教会的查经班，求主的真理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言语研读他话语的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使他们得到满足，使他们得到满足。OK？ 亦都為羅姊妹啦，羅姊妹帶緊呢個查經班啊，其實佢自己都係都係好忙嘅嚇。前一排佢眼睛又唔係咁好，但真係請弟兄姊妹都為佢哋禱告，好嘛？好，我哋而家有短短嘅時間嚇，弟兄姊妹為呢幾件事嚟禱告。让我们同心的用主祷文一起的来背诵主祷文作为一个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一起唱三一颂。让我们同心的来唱三一颂。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天父赐福给你，保护你，愿主耶稣以慈爱待你，施恩给你，愿圣灵看顾你，赐平安给你，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平安散会。